哎，芳菲，你喜欢不喜欢旅游呢？
哦，旅游啊，我最喜欢了，尤其是中国国内，我觉得特别多的地方是值得去的。
去过哪儿呢？
去过地方很多了，北边像这个蒙古啊，南边啊像这种南海风光啊，但是有两个地方像杭州黄山这样的地方我非常想去，可惜一直没有机会。
那么三峡你去过没去过？
哎呦，三峡呀我也是没有去过。
那你可就要赶紧一点了，因为呢如果你现在再不赶紧的话，恐怕这个风景你再也看不到了。
我看哪三峡现在的风景恐怕就看不到什么了、
嗯、
因为前两天呢看到有一条新闻说是三峡这个大坝已经正式开始蓄水了。
哎，没错，而且呢说这个今后十余天内呢，水库的这个每天呢它要涨4到5米，直到水位呢要涨到海拔100多米啊。
哎呀，对于工程方面的东西我是一窍不通啊。不过呢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可惜的，就是三峡建成之后啊，像李白有一首诗，他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种景色和意境恐怕就很难找了。
是啊，在蓄水之后呢还有许多的这种三峡的名胜古迹啊、两岸的都会被淹在江底啊。你比如说像这个有1000多年历史的屈原的诞生地叫归州镇啊，它就是第一批要被淹没的这个集镇之一了。另外啊，你像有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巫山旧城啊，像古栈道啊，也都将不复存在了。
哎，你说啊，像三峡这种就是大规模改造自然的举动，会不会破坏人和自然之间的平衡呢？
其实这个三峡工程啊，即使在中国政府内部啊，它也是有很大的争议的。那么现在呢，即使这个大坝已经建成并且开始蓄水了，但是这个大坝坝体啊，据说前些天出现裂缝的这个消息啊，让很多的人更加担心了。
北京时间6月1日0点，三峡大坝中的闸门按计划准时启动，三峡工程正式下闸蓄水。到1日上午9点，22个导流底孔将关闭19个山门，水库水位在半个月内将升到135米。三峡大坝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项目，大坝工程耗资250亿美元。在未来的几年里，这座大坝将创造出一个600公里长的湖，已经有60万人从被淹没的地方迁移到其他地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三峡大坝说成是工程设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胜利，但是有不少人对这个大坝工程提出强烈批评。环保人士警告说，此项工程会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工程人员对于施工标准感到担忧，这个项目的实施伴随着一系列腐败的发生。大部分批评意见来自中国国内，海外异议人士也对三峡工程提出了广泛批评。
哎，竟然刚才看那个新闻真是够让人担心的。你想啊，如果现在就有这个裂缝，那么将来蓄上水之后时间一长，万一真的出什么问题，那个可不是开玩笑啊。
是
啊，
这个前几天呢，我看到美国华盛顿邮报上有一篇文章叫做三峡大坝功过难定。报道呢就是说这个三峡大坝它这个冒险啊是方方面面的，从社会啊、科学啊、财经甚至地质方面啊，而且呢还有意思的是，这个号称是这个橡皮图章的这个中国人大呀，就是在这件事情，在兴建大坝的这个事情上呢是罕有的在这个强力反对，但是中国政府呢还是在坚持兴建这个事情。
我知道啊，1992年三峡工程方案提交全国人大表决的时候呢，就有近1/3的代表反对或者弃权，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是非常大的。
是啊，
但是我不太明白的是，当初为什么会有建三峡大坝的这个主意呢？
我看到资料上啊是说，最早呢是1953年毛泽东提出的这个三峡工程的设想。那是因为长江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经常洪水泛滥。你比如说像1998年的这个长江大洪水中呢，就有上千人死亡，经济损失呢是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的。因此官方他兴建三峡工程的这个首要任务啊，就是阻拦这个长江的洪水。
这愿望当然是不错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达到目的。
这也就是现在争议所在了。那在这个三峡工程上一直都有两派，一个是主建派，一个是反对派，针锋相对的。那么主建派呢，他就认为说三峡工程呢具有这个防洪啊、发电、航运啊各方面这种综合效益。那么反对派呢，他们就认为说，如果是要治理这个洪水的话，不一定要兴建大坝这种方式。 那特别是这个像三峡的这种巨大的水利工程啊，它有一些这种致命的问题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那你能不能说说有什么致命的问题？
他们就提出来，你比如说有这个泥沙问题啊，甚至有这个国防安全问题，还有呢就是它有可能会引发地震，那么再有就是这个众所周知的这种环境生态的问题。
哎，你说的这些啊，都涉及到很多这个专业方面的知识。
嗯，
那你来给我们讲讲。
我又不是这方面专业，我只是懂一点点。那不过你听说过正义没有？
听说过。
嗯，
好像是国内有一个电影叫《老井》，就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
对，那是他写的。那不过他去年出版了一本新书，却不是小说，而是一本呢反映中国生态的这个巨著，叫做这个《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
哦，这名字也
在这本书出了以后呢，外界就认为郑毅先生可以称为是中国环境方面的这个专家了。
嗯，
那我们特别的访问了这个郑毅先生，请他来谈一谈呢在三峡工程中的一些问题。
实际上这个虽然我自己是研究生态环境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是三峡水库的最严重的问题。嗯，当然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三峡水库上游那些众多的工业城市排放出来那么多的这个污水，并没有完全就是按照那些他们当时说的那样已经建了足够的这个污水的，对于污水的治理哈，对于这工业废水的治理和污水的治理，并没有按照他们原先所说的那样已经建了很多的厂，然后做得非常好了。那无非就是要骗着一定要通过吧，就是所以将来这个大家都在这个呼吁说这个将来这个三峡水库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一个臭水坑，就是，我想这种危险是非常非常迫切的，我想是非常严重的。这个，从生态环境上来讲的话，中国这个水库啊，它把一条河流，一条自然的河流，就拦腰给截断了。那么这条河流它自然的一些生态些特性呢，就被破坏了。比如说这个中国有句话叫“流水不腐”。它就指这水的流动之中啊，它那种致浸的能力啊特别强，你让它这个水不流动了，然后它那个它在这就是说在就是说致浸能力，就是河流的这个自然的水文特征改变了，它致浸能力就迅速的下降。所以一条流动的河，被一些水库一节一节拦住的河，他们承受同样的污染，最后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不是一种理论，它这个在中国已经是一种现实。你比如说，这个淮河就整个是一河的堵水，它就是被大量的水库砸坝。整个把这个淮河就是碎尸万段，就是最后就是说到处都是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水，最后整个变成堵水。
哎，你刚才说啊，三峡工程呢还带来一些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但是这样一个水电工程怎么跟国家安全扯上关系了？
据这个资料显示啊，三峡大坝工程呢，它是一个这个容积啊有393亿立方米的这么一个大容积的水库。那么呢，一旦发生战争的话，敌对方呢就很可能把这个三峡水库作为一个攻击的目标。那你比如说要是投一颗核弹的话，一旦这个坝堤啊崩溃的话，这个水就会一泻千里，会殃及到下游数以亿计的老百姓。
哦，你这说的也是哈。
嗯，
而且呢，我想起来，在1975年的时候呢，在河南就发生过水库的这个溃坝事件。
嗯，
当时呢，好像是因为洪水引起的。那官方说死亡人数不到10000。
嗯，
但是呢，也有内部消息说啊，死亡人数高达23万。
是这个引起水库这个溃坝的原因啊，也有这种自然灾害了。
嗯，
另外呢，三峡工程呢，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诱发地震的问题。
哦，这个我倒是也看过这方面的文章。
哦，
好像是说呢，水库的这个巨大水压呀会诱发地震。
是这样的。那资料上说随着这个大坝的高度增加呀，它这个诱发地震的比例呢也相应增加。如果这个坝高超过了200米， 这个水库呢，它引发地震的这个实际比率啊，达到34%，
哟，够高的，
嗯，这是很高的了。那么你比如说，全球记录最大的两次水库诱发地震呢，一个是发生在印度，那个水库的名字是叫科伊纳水库。它当时是引发了6.5级的地震。另外一个就是发生在咱们国家，是新丰江水库，当时是引发6.1级地震。那么这个三峡大坝呢，它是坝高是185米，那在这个高度是非常容易引起地震的。
比如中国这个最著名的一个一直不得志的这个水利专家叫黄万里，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一直是这个三峡水库的反对派。他提出一个问题是非常具体的，就是说长江上的就是在三峡水库里头可能淤积的东西啊，它不是黄河那样的非常细的泥沙，它是鹅卵石，而这个鹅卵石是不会这个被你那个水冲走的。就是说如果洪水它冲走了，冲来了一批这个鹅卵石，然后那鹅卵石就搁在那库里头就走不了了。用那个黄河三门峡那种黄河三门峡那种那种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这会造成，而且这就会把整个尤其是在三峡这个水库的这个库尾会把这个水位抬得很高，就他们工程上叫翘尾巴，这水库就尾巴会翘得很厉害。这样的话会对四川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威胁，就是一旦洪水来了，它那个水位那个河床已经提得很高了，那个洪水排泄不畅，马上就会这个造成巨大的这个更大的洪水。其实陕西在70年代陕西发生过一次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洪灾，当时就是鹅卵石的问题，死了很多的人，死了多少万的人。那个所以黄万里先生一直警告说这个他认为三门峡水库最后可能会造成这个四川会淹掉四川的很多人，死很多人，最后会造成一次像辛亥革命那样的一次这民众暴动，就是这个问题他们没有任何人出来进行解释的，他们也反驳不了这个问题，我想。
哎，既然啊，在三峡工程上虽然有很大争议，但是据说当时呢，在上马之前，中国方面组织了400多位专家学者，对三峡工程做了方方面面为期3年的论证。那么结论是呢，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所以啊，有的人说这个举动呢，也反映了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中的一个民主性。
你说到这儿呢，倒让我想起了这个三峡工程反对派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当初呢是做过毛泽东的秘书，而且做过水电部的副部长，叫李锐。应该算是现在的在世的共产党的元老级的人物之一了。
是。
他呢在这个一篇有关三峡工程回忆文章中呢，就对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所谓的三年论证啊有不同的看法。
那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当时的这个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啊，都是由支持这个三峡工程上马的人组成的。所以当他们去邀请专家的时候呢，是凡是批评三峡工程的这个专家，绝大多数都排斥在这个论证组之外了。所以他说呢，所谓的这个民主化、科学化只是形式上的东西，而且他指出说这个论证的过程啊，恰恰反映出是一言堂的这个专制色彩。
哦，还有这么回事啊。
而且李锐呢在这篇文章中呢还送了三峡工程10个字，是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这话怎么说？
哎，方飞，好像我们这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能不能且听下回分解？
嘿呦，你还卖关子。那好吧，观众朋友们，那在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会接着再聊三峡工程这个让有人欢喜有人愁的话题，希望到时候呢能再和您见面。
再见。
再见。